感谢主，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握个手，看看他是谁，认识他们。感谢主坐在你的旁边，感谢主能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主。看到那个没有笑脸的，就说明他有重担，就为他祷告祝福，你们。所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用笑脸来欢迎我们，所以我们要敬拜他，用笑脸来敬拜。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在我讲到之前，今天有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啊，师母来这一个多月了，她手术以后第一次来到殿中来敬拜主。我们也有点时间来给她，因为弟兄姊妹都很关心她，每次都打电话或者到我们家来看她，每次问她的病情，她讲的都是那像录音机似的那同样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就让她把话都讲了，好不好？我们来掌声欢迎她，感谢主。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回到弟兄姐妹中间，其实我想，其实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点没有离开弟兄姐妹，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一直不断的为我祷告，到我们家里来每天送来可口营养的饭食菜肴，美丽的鲜瓜。还有很多充满鼓励和属灵话语的卡片，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没有真的离开过弟兄姐妹，一直是生活在这个教会之中，生活在这个神的大家庭之中，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humbling experience。这整个的经历让我感到真的非常的谦卑，我想我算什么能够得到弟兄姐妹那么多的关心和照顾。在我这里真的是真诚的向弟兄姐妹表示感谢。我今天在弟兄姐妹中间这个样子其实是一个神迹。大家知道在9月15号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脑外科的手术，外科医生从我的脑子里取出了一个将近7公分大的一个肿瘤。这一切对大家来说好像都很突然，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突然其实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就觉得脑子里有一种放电的这样麻的感觉，这样放射出来，一天要发生几次，而且很 intense 的强度也比较高。其实我在好多好多年以前大概一直有这种身体上会有这种好像鸡皮疙瘩好像麻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我就没有再去太理会它。但是8月份的时候就从脑子里这种有这种放电的麻的感觉出来，后来我就去看医生，就在9月10号的时候我去医生让我去做了一个核磁共振，就是 MRI 那天医生就发现了我脑部有一个那么大的肿瘤在脑的右上方，大概占据这个脑子的1/4哈。这个片子张牧师和那个我的同事小葵他们都看到哈，看上去真的是挺可怕，医生都觉得有点 scary 有点可怕，因为这个是也是比较罕见，那么大的尺寸是比较罕见，他们说很久没有见到了。所以9月11号的时候就让我去 Georgetown University 这个神经外科就去让一个医生做诊断去了以后他就没有让我走这个医生叫做 Dr. Walter Jean， 他是这个地区非常好的脑外科的医生，他就不让我走了，他说你这样非常危险他说你这个随时随刻都可能发生癫痫或者很危险的状况，他说你如果住在这个医院以外发生任何这样危险没有急救的话，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不可弥补的，他说你不能走。本来我说John Hopkins 还有一个诊断，因为我的家庭医生希望有一个会诊，但是我这个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那个医生就说 You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他说你没有时间了，你没有时间去会诊了，你不能再走了。对我来说好像我这个人感觉这个 好像逍遥法外很久了哈，得赶紧捉拿归案，就他就不让我走了。后来我们经过祷告，觉得跟这个医生觉得还是有对他有信心，有平，觉得蛮有平安的，就决定那就在 John Hopkins 就在 Georgetown University 做这个手术。所以决定9月15号做手术，就是等于9月11号进入 Georgetown University， 然后12号、13号就做了一系列的检测，然后15号就做手术，马上就做手术。手术的那天弟兄姐妹来到医院，他们在手术室的外面就恳切地为我祷告，甚至进食祷告。这个手术历时7个小时那张牧师和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那边待了很久的时间我当初从手术室推出来以后，大概在ICU 里面又苏醒，需要苏醒2个小时，苏醒来的时候我就听见了张牧师和少兰姐妹他们的声音，我微微的睁开眼睛，我看到了他们的脸庞，我就感谢主，我知道这个手术是成功的，因为我认出他们的声音，我也认出他们人来。所以在这个期间，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多在家里还有外州的弟兄姐妹，还有甚至在中国或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都为我祷告我想在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有三种的这种想法他们有一种这个手术就会完全的成功，出来以后人就完全的恢复健康，还有一种就是手术以后可能会有一些缺陷，可能会发生失忆失明失聪或者不能说话或者半身不遂，或者第三种情况就是手术完全失败，我在手术台下就下不来了。但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凭着信心向神呼求，他们要神彻底的医治，他们要神完全的让这个手术成功，而神也垂听了大家的祷告给我安排了最好的外科医生 Dr. Jean 还有他的整个的团队他的 team。 神真的是赐我无穷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当初弟兄姐妹，我在我手术之前他们来看我的时候我当初就安慰他们，我说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就是早点见主面了，我就说最坏的事情也就是早点见主面了。但是弟兄姐妹都是他们更多的是安慰我，他们说我们一定为你祷告，要神完全的医治。甚至有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他说他们要神他们要求神在医生打开头颅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瘤就整个不见了。当然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我想神也有他的美意神要我整个的就是要去经历他。所以我觉得神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所以的我像我现在从一个刚刚手术后不能下床到能够下床，从刚刚手术完了不能走路，到经过一大段的理疗的训练，像婴儿一样学走路学平衡，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可以甩掉了拐杖到可以开始这样的走路我真的想真的是真的完全是神的恩典。现在虽然还没完全的康复还有一些头疼，但是这个头疼也是从刚刚手术完的大概有7-8度的头疼已经降到现在大概4-5度的头疼。所以整个的现在其实只有1.5个月的时间刚刚6个星期能够恢复到这个状况真的是一个神迹，我想这是完全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祷告，真的是感谢赞美主。那天我又做了一个 CT scan， 然后把这个 CT scan 带去我的神经科医生去看，哎呀，我就看到了，现在这个脑子里面那个瘤已经不见了，然后当然这个脑颅两边没有完全的对称哈，就一般是应该完全对称的，现在稍微有点错开，但是这个原来那么四分之一大的瘤已经不见了，所以我的神经科医生 Dr. Levinstone 他就说哈 Dr. Jean took the damn thing out， 这他意思说这个 Dr. Jean 把这个该死的东西给切除掉了，然后我就说哈利路亚，然后 Dr. Levinstone 说 Amen， 所以感谢上面主。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是有太多的感恩我真的是感谢神的预备神有时间方面的预备这段时间张牧师正好没有外出，正好在家，这段时间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重病人，他的压力也很大也很辛苦我再次向他感谢，献上我的感谢，感谢他照顾我和为我祷告，我也还感谢我们家的两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小雪也正好也就转到了这附近的 GMU 小雪跟 Aaron 在家里都帮着做很多的家务， Aaron 现在也能开车了，他可以送我去医生的那个Doctor appointment 哈，也能送我去医院，所以感谢赞美主。还有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在七月份的时候，我父亲也被主接走。真的是，如果我父亲在病中知道我这情况的话，我想他是受不了的。然后我母亲也被也都已经被安顿好，真的是很感谢主。另外一方面是神在教会方面的预备，我想这个五年来我真的看到我们教会是按照我们的意向，已经真的是一个恒切祷告的教会，也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献出这么多无私的爱和关怀，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神的这个恩典在这个教会中间的彰显我在想起这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箴言书里面这样说，他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所以求神大大的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真的是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师母有点不太像传统的那个师母哈，不管是风格或者形象方面很多样还不像传统的师母，但是我发现弟兄姐妹还是这样的接纳我尊重我也爱我，我真的是得到很多的鼓励，这就是鼓励我以后更好的为教会为神服侍，感谢赞美主。我觉得发现弟兄姐妹也非常非常的善良，在我手术之前弟兄姐妹也有一些跟我讲他们的朋友或者亲戚做了脑瘤手术，在手术之前他们都告诉我 good news， 都是告诉我好的例子都是说西丘弟兄说他父亲做了一个脑瘤手术切除了两个鸡蛋大的瘤，他说挺成功。然后静贤姐妹写卡告诉我，他说他一个外孙做了脑瘤手术前几年，他现在在读研究院挺好的但是在我手术完了以后成功，虽然成功嘛，他们又告诉我 the other half the story，就是傅西秀父亲其实在做好脑瘤手术以后一两个星期内因为并发症就在医院里去世了。然后静贤姐妹来我家里看我的手术完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其实她另外一个朋友脑瘤手术就很快就去世了。还有那个丽华姐妹告诉我，我在做手术的当天，我们教会的明珠姐妹就跪在地上为我祷告，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 做脑瘤手术的时候就死在那个手术台上。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善良，他们在手术以前都告诉我的好的 good news， 手术以后才告诉我那个不好的还有不好的那个另外一边的故事哈。就在这方面我也感谢他们，没有让我害怕。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会想，他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师母的身上。其实我刚刚知道这个消息，发现自己脑里有的瘤的时候，当初我也问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Why me？ 难道我吃的苦头我受的罪还不够多吗？但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在芬兰的姐妹给我写了一封信。她是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看到我的这个消息，她给我从芬兰寄来了三块芬兰的巧克力来，而且又附了一封信。她的信里这样写道，她说：亲爱的谭健师母，很多，然后他中间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但我坚信耶稣是希望我们更完全，更像他。然后他又写，说我非常的确认这次您的疾病不是来自敌人的攻击，而是来自神的试炼，所以您别担心，因为神给我们的试炼必不过于我们所能担当的。我会继续祷告，直到神让我确认一定能完全的被医治。感谢主。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有这样的经历真的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其实自始至终我还是心里蛮有平安，在手术之前我心里就是蛮有平安，因为真的耶稣的应许是虽然是这世间有苦难，在他里面的有平安。在手术以后，虽然有几次实在是肉体上太痛苦，我就哭过几次，但是心里还是自始至终挺平安的。真的是我几次跟弟兄姐妹讲，我说真的，如果不信主，那会怎么样啊？那会怎么样的忧愁和惧怕？真是感谢主。我真的是经过这个经历，我真的觉得像约伯在他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以后所说的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自看见你。感谢赞美主。所以我现在对这我的这个经历都是真的是甘心甘愿顺服，也继续的感谢赞美主。还有最后一点，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为得脑瘤担心哦。因为我跟弟兄姐妹在交谈的时候，我发现现在弟兄姐妹有一点头疼脑热，他们就怀疑自己头脑里面是不是长了什么瘤。因为得脑瘤的几率还是很低的，一万个人里面有两个人得，或者就是说5000个人里面一个人得。所以我已经得过了，你们应该不会再得了。好，感谢赞美主，愿神赐福给大家。
感谢主。今天你们听到他的见证发现大脑没有问题。当那天他知道他生病那天是9月11号，带着到9月11号，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911事件。那天我们家的911事件，我们家的大厦被攻击了。那天我想了很多，我立刻上网，我来查这个瘤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因为过去跟他很陌生，同等感冒的我们很熟悉，这个瘤我们不清楚。当我看到以后，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那里边分析完以后说，所有的做了这种脑瘤手术的人没有全身而退的， 不是肢体语言思维发生问题，那就是可能更严重的下不了手术台。其实很多的人在手术台，其实有一个人好像得了这个脑瘤，跟老板医生说一个礼拜就好了，那么他就去手术，结果他就没有下了手术台。那天我想了很多，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打算，我突然发现这些打算都是没有用的。最怕的就是万一他永远站不起来了，万一永远站不起来，失忆了，不认识我是谁了，那这个很麻烦，不认识你了，突然回家你问他说我是谁，他不知道，这个就很麻烦。所以他手术完了，当他从那个苏醒的那个急救室苏醒完了出来，我跟少兰站旁边，我立刻问他我是谁，他说你是我老公，我想没问题，谢谢。所以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用理性都想过了，我们只有祷告。所以神怜悯我们的软弱啊，当祷告的时候，诗篇一篇一篇的进入的脑海中，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上帝永远是我们的锡安山，他永不动摇，神永远是我们的安慰，在我们遇到失恋的时候。芬兰的小姐妹是非常爱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姐妹，她只有21岁，她信主很多年了，每个月都会给我写一个 email。我们教会建堂，他知道了，他把他在芬兰打工第一天挣的所有的钱40欧元寄给了我们教会。那网上看到师母生病，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寄了3颗巧克力。那封信给师母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他告诉说这是上帝的试炼，上帝给我们的试炼都是我们所能够经历过的啊，经历过的，神给我们能够胜过试炼的能力，这对我本身也是一个试炼啊！感谢主，在这个整个的试炼中，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我们也经历了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我记得那一天祷告会特别多，平时祷告会人没有那么多，但那天的祷告会来了好多的人来为师母祷告啊！那天我就有知道我们要得胜啊，要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们，师母已经说了，我就不再说，非常的感谢你们为我们的祷告。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主，圣经说我们在地上捆绑，他在天上就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他在天上就释放。阿们，哈利路亚。如果你有重担，如果你有疾病，如果你有恐惧，这都很正常的。当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一定恐惧，我们一定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疾病是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疾病在医治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如果你金融海啸面对的时候你也有损失，你心里还是很struggle，还是很痛苦，我们辛辛苦苦的赚了一点钱，可是突然就不见了，不见了。我们在思想的圣经所说的，耶稣说我们不要存财宝在地上，地上有盗贼偷，虫子咬，会朽坏。我们在思想上帝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惧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赞美，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我们要赞美，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要赞美，这个赞美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了啊，脱落了。这段师母在家里边每一天都放着诗歌，他最喜欢的就是张正林弟兄上次在我们教会布道带来那些诗歌啊，他买了很多，每天听。张正林他们那个新加坡那个团队赞美主非常的活泼啊，带着一种得胜的喜乐，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唱一些赞美的诗歌，喜乐的诗歌，我们跳起来来赞美主啊。他现在恢复得非常的好，昨天我们太阳很好，我们两个出来我们在外边扔球要单腿这样的站立的扔球，还要左接右接，我发现我都站不过他我站一会儿就不行了，他能站得比我长现在可以站得比我长，因为这个理疗师每个礼拜两次来带领他来做这各样的那样的训练，我相信不久他会全然的痊愈，而且我发现脑袋比原来还好用比原来还好用因为原来那个瘤在里边挤着大脑，有的时候会判断失误，你比如说开车他会常常看着别人的车就撞上去，你知道吗？ 因为他这个判断会有一些偏差啊。现在我发现偏差也没有了。今天我们听的蒋先生条理很清楚，很清楚。我在底下一直听，我们就把感恩、颂赞归给我们的神。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归给主，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段经文，我们来讲敬拜。上礼拜我们讲了赞美。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谈到了第一次谈到了敬拜的观念。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主日我们都要来到教会。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进入到教堂，我们第一件事我们突然发现是敬拜赞美敬拜。我们站立起来，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用祷告赞美我们的神，或者我们今天来领圣餐，我们来敬拜赞美他。来到教会所有的事工都属于敬拜的一部分。那当然我们指的敬拜不单单的是指我们主日的一个赞美的诗歌这部分。我们的来到教会，我们来祷告是属于敬拜的一部分。我们唱诗是属于敬拜的一部分。我们分享见证是属于敬拜的一部分。牧师讲道也是敬拜，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上帝，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上帝的话语之中让上帝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生命的指路明灯所以当我们收奉献的时候，本身也是敬拜。在以色列人过去，当他们奉献来到圣殿中，他们第一个他们要想好他们带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奉献也是敬拜。当我们一起用餐的时候还是敬拜。圣经说他们天天的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看我们在一起吃饭也是一种敬拜。所以敬拜不仅是诗歌的敬拜。当然我们有些基督徒我们这个姗姗来迟有的我在加州的时候，那么教会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迟到，我常常问为什么迟到呢，他说因为你们敬拜的时候站前面站得很累的，我不想站所以等你们站完了坐下来我就进来了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脑袋不能够集中，我们常常会脑袋突然转到我们的工作的办公室去了，或者转到什么孩子的身上，或者转到其他的股票的身上，或者转走了。我们突然发现敬拜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集中精力来全人全心的来敬拜上帝，我们常常被世界的东西所挪走那我们怎么来看一个正确的敬拜，这个正确的敬拜究竟是什么，教会为什么是说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这段谈话这段谈话我们来看这个一段经文，我们是从21节看我们从21节看好了。20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是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讲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24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而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关于敬拜的谈论。撒玛利亚妇人向耶稣提出一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长期争论不休的神学问题，是在哪里敬拜的问题那么这是他一个生活的习惯。过去撒玛利亚妇人是在山上敬拜，那他发现犹太人是在圣殿里敬拜，他问耶稣哪里更正确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不是在山上，那就说山上是不正确的，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不都正确，乃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从此这个敬拜的观念就掀开了一个新的一页， 这耶稣基督来了。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这个敬拜观念完全的不同。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看撒玛利亚人怎么敬拜的。首先我们看什么是撒玛利亚人。过去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了，你们必得着什么？得着能力，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的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是一个从里到外、从近到远的一个方位，所以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的。2000年前，耶稣带领十几个门徒，2年中训练他们、培养他们、带领他们、引导他们、教导他们，最后他们成长起来了。然后这些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啊？不叫丰收教会，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啊，这个教会一建立就3000多人，因为那一天彼得讲了第一篇道，教会历史上第一篇讲道是谁呀？是彼得，彼得弟兄，啊，彼得弟兄讲的第一篇道。这篇道讲的核心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信靠他的就必得救啊。彼得讲的道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那天犹太人中有3000个人信耶稣，所以那天教会成立了3120个人，因为在这个3000人信耶稣之前，他们120个人在一起聚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他过去所带过的人，120个人，所以第一个教会很大很快。所以当这个120个人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首先面对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被犹太人被亚述帝国灭亡以后，这个亚述帝国的君王就把犹太人全部的掳走了，然后就把外邦的一些人就迁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这个地方叫撒玛利亚。这些人从外地来以后，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偶像，因为这些人都有不同的文化，他们不都信靠独一的真神，他们拜各式各样的偶像，所以就把偶像带到了这个犹太地的边上，撒玛利亚所居住的地方。当他们不仅把偶像带来，他们也把淫乱带来，把一些不信上帝的文化带进来，他们同时也开始跟犹太人通婚，所以就生出了一些新的人，这些人就叫混血的，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这种人就是撒玛利亚人。那么这个妇人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从这个妇人的生活习惯中可得看到撒玛利亚当地是非常败坏的文化啊，他们非常的淫乱，他们对婚姻不够尊重，他们对上帝不够敬虔，所以他们就我们从撒玛利亚妇人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打水来的时候，中午来打水，耶稣朝他要水喝啊，然后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是犹太人，咱们是没来往的，你为什么朝我要水喝？耶稣就说，如果你知道谁向你要水喝，那你必早求于他，他也必将生命的活水给你。耶稣讲的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人是需要生命的活水。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就说，哦 OK， 那我可以喝。那耶稣说，你叫你的先生一起来喝。这撒玛利亚妇人就撒谎说，我没有先生啊，这也不是撒谎，当然他说没有先生也是对的，但是耶稣立刻指出来，你已经有了第五个男人，现在这个还不是你的丈夫，但是是你的男人第五个。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曾经跟过5个男人，这5个男人都不是她的丈夫。在当时的2000多年的环境里边，这只有撒玛利亚有这种文化，可能中国都不可能，犹太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知道犹太那时候是一夫一妻制的，一夫一妻制的。虽然有的人娶妾，可是并不得到上帝的赞同，并不得到圣经的应许。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们那个时候就到犹太去敬拜的时候，犹太人就不喜欢他们来，犹太人不准他们进圣殿，因为认为他们不圣洁、不洁净，所以不许他们进圣殿。当不许他们进圣殿的时候，他们这个撒玛利亚人就自己在山上盖了一个殿啊，说 OK， 所以你不让我去敬没有关系，我们在自己的山，在基利山上，他们建了一个殿。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曾经有个记载说，与所罗巴伯一同回国的大祭司 撒玛利亚大祭司叫亚杜利的两兄弟马拿西，马拿西娶了撒玛利亚人三巴拉的女儿为妻，所以犹太人就反对他，因为犹太人不许，那些祭司是不许跟这个撒玛利亚人通婚的，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不洁净。所以这个，可是他还是娶了。他娶了以后呢，他就不能够进耶路撒冷去聚会了，也不能进圣殿里去聚会。所以三巴拉为了拉拢马拿西，便在基利山上建了一个殿，圣殿，这个就属于山上的殿。所以撒玛利亚就在这里聚会。撒玛利亚夫人就问耶稣啊，我们是在山上对呢，还是到耶路撒冷对？这是我们看到撒玛利亚。那我们在撒玛利亚人中看到他们关于敬拜的态度，撒玛利亚人的敬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种糊涂的敬拜，一种不明白的敬拜啊。所以因为撒玛利亚的敬拜的态度是不对的，圣经上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假神啊，又侍奉自己的假神，所以他们干脆就都拜，耶和华也拜，假神也拜。那现在中国也有一种叫做一贯道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贯道就是什么都拜的，一贯道是什么神都不得罪的，耶稣也拜，佛陀也拜啊，是这个老子也拜，对不对？因为老子是道教的原什么什么什么天尊啊之类的也拜，反正这个一贯道是什么神都不得罪。我们知道我们拜神要拜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他是唯一的什么道路真理，弟兄姊妹说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认识了真理。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不认识，可是这个妇人呢，耶稣却把敬拜的观念讲给他啊，讲给他。所以圣经说当敬拜你的上帝，单单要侍奉他，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们要敬心敬性敬意，还有一个敬什么敬力，爱他啊，敬拜他。我常常读到敬力的时候，我想敬拜主要敬力的敬拜，哇，感谢主。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好的敬拜，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完全的投入进去，好像自我都融化了，就融化在上帝的爱中，融化在那个赞美的诗歌的音符之中，那种敬拜就是尽力的敬拜。有的时候我们好吧，我们唱歌的时候或者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尽力啊，我们就是看着上面敬拜的团队在那里唱啊，看他们是很尽力，但是我们尽力就不够。其实真正的敬拜是一起参与的敬拜。我们再看犹太人的敬拜，耶稣说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可是耶路撒冷也有敬拜，耶路撒冷是一种有知识的敬拜。我们知道撒玛利亚的那个基利山上是一种无知的敬拜，耶路撒冷是有知的敬拜，因为犹太人懂得怎么敬拜神啊，犹太人懂得敬拜独一的真神，他叫耶和华啊。尽管犹太人中间也软弱过，他们娶过外邦的女子，外邦的女子把这些什么偶像带进来，他们也拜，包括所罗门。所罗门说嫔妃有多少啊？好像好几千哦，不比中国的皇帝少啊。然后他娶都是外邦人，这些人就带了偶像啊。好像所罗门这个人对老婆都不错的啊，只要外邦人带来的偶像，他也跟着拜。那这个皇帝就很败坏，所以这个国家就后来就南北就分开了啊，就出了问题了。所以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他们也知道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敬拜，所以圣殿是圣洁的，圣殿里边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在至圣所的外边来敬拜上帝啊，敬拜上帝。所以他们有知识，有知识。可是耶稣说这种有知识的敬拜也不都对啊，也不都对。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个敬拜的态度的问题啊，敬拜的态度的问题。所以犹太人敬拜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有历史的原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走出来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要建立一个敬拜我的子民。所以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说，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其实这个亚伯拉罕走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就是要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民族。其实他就一个人带着老婆，老婆不生育的，然后带着一个侄子叫罗德和他的老爸，后来老爸死了，在塔拉死了，然后他呢再往前走 就到了迦南地，就在那里筑一个坛来敬拜上帝。所以他知道在哪里敬拜，他也告诉上帝指示过亚伯拉罕在亚摩利山上把那个以撒献上，那就是一种敬拜。他也指示雅各在伯特利筑坛，那也是一种敬拜。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在会幕中敬拜，在整个的40年的旷野中，他们在会幕中来敬拜上帝。但是后来他们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王开始要建圣殿来敬拜神，后来圣殿就成了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大卫非常的懂得的敬拜，大卫敬拜的态度也非常的正确。大卫，你看我们从诗篇中就读到大卫的敬拜，诗篇很多都是大卫写的，对不对？大卫有上行诗，什么叫上行诗啊？因为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都是台阶似的，台阶往上走，越走越高，越走越高。大卫就带着他的臣民们，唱着诗歌往上走，就叫上行诗。很多的诗篇，你看上面写是有小字写上行诗歌啊，所以大卫是一个诗人。啊，他写了很多，啊，当然他儿子也是个诗人，所罗门也写了更多，所罗门写了3000首诗歌，啊，这个父子俩是很有才华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常常在赞美的时候、敬拜的时候，他会把荣耀归给神。大卫的赞美和敬拜首先是感恩的敬拜，在诗篇23篇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看到大卫非常的懂得用诗歌来赞美神，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习用诗歌赞美主，因为没事就真的你有感动，心里的爱无法述说的时候，那就向神写一首诗歌啊。我最近这个我建立了个博客啊，在这个中国的新浪网上，我上很多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自己写的诗很美很美的啊，这些诗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诗歌。啊，内心的诗歌啊，谁都可以写诗的。这诗不仅是说音乐家写的，因为赞美神，我们就可以写。你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多美啊！啊，多美！你看这个诗歌，他感谢上帝是他的牧者，所以我们唱的就是个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脑海就想到大卫那首诗的图画。哇，碧绿的蓝草地上，在那个水边，上帝来牧养我们一群羊群。哇，多好的图画。所以他是大牧者。所以当然大卫也懂得敬拜中有悔改的认罪的敬拜。大卫在诗篇51篇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的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因为大卫犯了罪，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他犯了淫乱的罪，他把别人的太太抢来做自己的老婆，他把人家那个将军知道前线去打仗打死了。但是后来当拿单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悔改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也不是我们是好人。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我是好人，圣经说一个义人都没有，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也许我们没有大卫抢别人的老婆，我们没那本事啊，人家别人长得比我们帅，比我们有钱，我们抢不过来，可是我们心里边却伤害过人，我们的嘴唇是伤害过人，或者我们曾经贪婪过、自私过，或者我们曾经嫉妒过、纷争过，这都是罪。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看全地的时候，诗篇说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种敬拜的态度啊，敬拜的态度。所以大卫犯了罪，他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的时候，他认了自己罪，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啊！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问一个君王，大卫的时候是君王，他可以跪在上帝面前来悔改，他蒙灰来悔改，披麻蒙灰来悔改，为自己的罪，他呼求上帝来赦免他的罪，这也是我们的敬拜一个态度。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把重担带给他的时候，我们也把自己的罪放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来洁净我，让这些罪远离我。”让我重新的按照你的心意来塑造一个新的生命。 因为主是不计较我们罪的，因为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怎么好，是因为我们的认罪。所以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人所赐的，乃是从神而来啊，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才可以站立他的面前，得到这美好的救恩。大卫有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他也默默无声的敬拜。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安静在主的面前，但如果你清晨起来的时候，啊，我今天到 office 我来做我们下午同工会开会的这个东西，早上我去，我们下午要开长职同工会，我整个年底的很多的安排计划，我就把音乐打开，啊，我就把那个录音机打开。当那录音机飘出那个歌声的时候，我不用讲话，我也不用说什么，我的心就得到一种安宁。那也是一种敬拜的方式，也是敬拜的方式。所以大卫在诗篇62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呐，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其实有时候我们默默无声也是一种敬拜，但是我们心里要思想上帝的事情啊，思想上帝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在真理中敬拜啊。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用我们要心灵和敬拜啊，圣灵，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在圣灵的水流中。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太敏感，可是当圣灵一光照我们，我们立刻看到我们是罪人。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敬拜不太明白，当圣灵一光照我们，我们立刻懂得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当敬拜他。如果我们自己有时候犯了罪了，我们没有察觉，可圣灵在我们里为我们担忧，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罪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所以圣灵是带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用灵来敬拜，用心灵来敬拜，用灵。当你又不用心，当别人唱歌你也跟着唱，反正你这无心的在唱，脑袋在想着别的，你这敬拜就到达不了宝座的面前，你也不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这个心，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要全心的来到他的面前。就像大卫所说的啊，西安的人都赞美你，都等候你。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全人和全心来敬拜你。大卫在真理中也敬拜神，诗篇53篇说，欲望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的，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能行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各自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的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使你们可以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这些人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突然变成一群从罪恶中出来的人，我们变成上帝的子民，我们充满了上帝的救恩和同在。和基督不同的就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站立，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是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上帝就不再追讨我们。因为上帝他的公义在他儿子的身上得到了满足，因为耶稣的死满足了上帝对罪恶的公义审判。所以罪的公价圣经就是死，当我们犯了罪，我们的结果就是死亡。我们跟世人一样，有一天我们就离开这世界，变成一堆黄土，我们就死亡了，而且没有盼望啊。前几天美国过鬼节，鬼节什么意思呢？鬼节就是有一群不能进天堂的人，也不能进地狱的人，好像原来那个他们的这个西方的文化说，他就到那天就要出来找地方，就得四处游荡，那鬼节。可是我们信靠主的人呢，我们就得了永生，我们就在上帝那里边。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敬拜就代表着以色列的敬拜，是有知识的敬拜，他们懂得怎么敬拜神，懂得怎么敬拜神。可是这种敬拜到新约的时候，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这种敬拜也不对，有知识的敬拜也不完全对。 什么样的敬拜才准确呢？真正的敬拜呢？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所以这个敬拜和知道有很重要的关系，敬拜跟救恩也有很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越认识神，我们的敬拜就越深啊，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我们的敬拜就越深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的 close 的关系，以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不敬拜他都不行，因为敬拜就不是一种仪式，敬拜乃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道成肉身来到，是耶稣基督我们所说的独生子，不是用人的观念去思想的，说啊，上帝生了耶稣，耶和华 他爸叫上帝，耶和华姓耶，然后生个儿子叫耶稣也姓耶，很多人糊涂就是这样子的啊。有的觉得哎呀，敬拜耶稣还是敬拜他爸爸，他爸权力更大，耶和华，所以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不就是这样子吗？啊，认为耶稣基督没有上帝权力，所以他就弄混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观念。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神，他有三个位格。什么叫位格呢？位格就是你有没有位格，你看着你旁边的人有没有位格。位格就是思想意志和情感，你旁边的人王翔，看看你旁边的陈英，他有没有思想意志和情感？他有吗？所以他有位格，他是一个具体有具体位格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有位格的，他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那么上帝也是有位格的，他有思想有意志情感，圣灵也是有位格的，他有思想意志情感，他们在一起是一个神，他们有三个位格，明白了这意思吗？所以上帝设计了救恩，如果从救恩的角度来说，他是设计，所以上帝是总设计师。耶稣基督呢成全了救恩，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救恩成全了，他的工作是不同的。圣灵呢施行救恩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来认识耶稣，让我们认识父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敬拜上帝，让我们怎么认罪悔改。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人会称自己为有罪，也没有人会称耶稣是主。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观念，懂得这个敬拜。所以耶稣基督讲的敬拜是对上帝的独生子的敬拜，是对独一真神的完全的敬拜。我们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是100%的神，他只是表现形式是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说我们见过他，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Amen。 所以我们敬拜神，那既然神是这样的一个灵，那我们敬拜他，我们就需要有正确的敬拜观念啊，我们正确的敬拜观念。我们看到圣经说，当彼得到达哥尼流家中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着，哥尼流倒地便拜，因为彼得那时候很 power， 很有能力。彼得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有多大能力啊？彼得的影子都能治病啊！圣经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得了麻风病啊，很多人得了什么癫痫病啊，彼得从那一过，那个人只要摸到彼得的衣裳穗子，只要被彼得的影子照一下，疾病就得到痊愈了。所以人家把彼得当作上帝一样，来了就哥尼流一下就跪在他的面前承认他的能力。但是彼得说 No No No， 我们要敬拜上帝啊，我们要敬拜你，起来，我也是人。那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26节说的，你起来，我也是人。今天不管神的仆人他有多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要记住彼得这句话，他也是人，他也是人。我们相信有一些牧师有医治的恩赐，我们也相信有一些牧师有安慰的恩赐，我们也相信很多牧师是有带人信主的恩赐。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人，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罪人，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要单单的越过这些领袖，越过这些牧师，越过这些布道家，越过这些大的什么医治家，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绝不能敬拜人。人生的悲剧就是我们不断的来敬拜人。我小的时候我们敬拜毛泽东，不敬拜是不行的。其实说实话，我今天跟你们说实话，不是就没人让我敬拜我都去敬拜，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是神。不是说我爸爸逼我去，那我已经习惯了，敬拜他习惯了。所以我为什么我们来到美国教会，我们突然发现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说，哎呦，这怎么跟我文化大革命很像呢？我们文化大革命有三敬三祝吗？我们也是跳宗字舞吗？那你们是有人唱了赞美主哈利路亚嘿，对不对？那我们那时候不也是赞美毛泽东，也是，是不是这不也会跳吗？对不对？你们跳过没有？这叫什么？这是什么歌了啊？我都忘了。啊，不是造反有理，是敬拜。所以当我们敬拜，如果你不敬拜个真神，弟兄姊妹，在我走过的生活道路上，你如果不敬拜一个真神，你一定会敬拜一个人。今天的年轻人管这种叫什么？叫偶像。哪个偶？不是呕吐的偶吧？偶像啊，叫酷呆了，帅呆了，这种。你看今天这孩子们都有偶像，哪一个孩子没有上帝？你告诉他，即使他不信耶稣基督，他一定拜一个，或者有的人搞经历的去拜葛林斯潘啊，葛林斯潘说的话就是真理。美国已经拜了他几十年了，葛林斯潘今天证明葛林斯潘全错了，他自己都承认自己错了，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得救，我们就去拜一个人，追求独立的人就拜阿扁啊！你不知道台湾对阿扁的疯狂到什么程度。我到台湾去哈，你不敢说，你不能说阿扁一个错字啊，你说阿扁不好。我有次坐计程车，那个人问我，你是选阿扁你还是选什么选？我说我没有选票，在台湾，对不起。他说那你赞成独立还是赞成统一？阿扁是主张独立的吗？我说我不喜欢他，我又不喜欢独立。他把我从计程车赶下去了，差没揍你。我告诉你，我一看我赶紧走，我不要跟他瞎扯。他揍我一顿我白挨揍，你知道吗？一大帮人来上来揍你，你知道可能的。所以当我们，可是他们敬拜了阿扁。我们今天看到阿扁还原成阿扁不是神吧，阿扁是个普通的人，而且阿扁还是个贪污犯，你知道吗？这家丑陋的要死，给台湾的民主蒙羞。我看着我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曾经是台湾年轻人的盼望，三级贫困户可以做总统，那所有的三级贫困户都很崇拜他。我们有机会做总统吗？我们今天要，然后大选时候又开始这个发现阿扁不行，又找马英九，发现马英九也不咋地，对不对？今天把台湾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领导能力很弱，就长得好看，没什么用，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找国家领导人不一定长得好看，对不对？丘吉尔长得不好看，很凶的，可是带领英国人二次大战得胜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不敬拜神，我们就会找一个人，找一个人，有的找歌星啊，找歌星啊，敬拜歌星，拜歌星。你没看今天很多的歌星演唱会比布道会人多多了，哇，大家一看那歌星啦叫的都是吓人的声音，知道吗？都是叫尖叫，小孩子尖叫啊。一看一个偶像走到跟前，哇，那不得了，那不得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正确的敬拜？我们一定要敬拜真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独一的神，是为我们舍命的神，是为我们流血的神，是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医治我们一切疾病的神。所以我们应该去敬拜他，因为他理当得到我们的尊崇和敬拜。今天的歌星为你流血了吗？今天的领袖们为你流泪了吗？没有过，他们都考虑着自己，所以他玩弄人们的感情。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认识真神了，我们不再把人当作神。不管他多么有知识，不管他多么有地位，不管他有多么有文化，不管他有多么有煽动力，但是我们都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法轮功的很多人就是很愚昧，很愚昧。我一讲到法轮功的时候，他们就会听到了，就会发 email 给我，发 email 给我，他们很难过， 因为我们拼命，因为他们还是敬拜一个人，他们敬拜一个不是太聪明的失去了理智的人，他们就把他当作神。那如果李老师站在我的面前，我想我一定我可以跟他辩论，我用耶稣基督的真理跟他辩论，他不敢来，不敢来。有一个人信李洪志到教会来，哎呦，你怎么传他都耶稣都不信呢？你看，不要拜假神，不要拜假神，不要拜李洪志，要拜上帝，他不干，啊，他觉得不得了，他把这个所有的打工的钱都给了李洪志，然后他也每天也不上班，天天拿着去抗议去，反正李洪志让他干嘛他就干嘛。有一天他看到李洪志，那是在纽泽西，李洪志从那个肖米三那里出来，还带了几个保镖，他一看，哎呦，李老师。疯狂的跑过去，啊，李老师高兴得不得了，结果李洪志一看人跑过来，吓得开车就跑了。这人后来来到教会了，但是李老师不爱他，可是耶稣却爱他。耶稣见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打水，耶稣就主动的跟他谈话，耶稣没有坐骑驴就跑，你知道吗？耶稣没有让彼得说先挡着他，挡住这个撒玛利亚，他不洁净的，我不能碰他，他不洁净。但耶稣把生命的活水给了这个妇人，爱他，拯救他，告诉他生命的盼望。所以这妇人怎么样？得到了救恩，信了耶稣，带领全城人归向耶稣基督。他不仅带领全，他也懂得了敬拜的含义。所以我们第一个是用心灵，第二用诚实。这个诚实也可以翻作成真理。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也是真理的。所以我们敬拜他要在真理中敬拜。真理的敬拜，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上帝的圣所呢？谁能守节清心呢？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呢？真正的敬拜不容一点的虚伪和诡诈，只有诚实的敬拜。所以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他的诚心必诚心的求进他，我们就得宝足啊。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也可以分为三类的敬拜者。第一类是糊涂的敬拜，无知的敬拜，啊，来到教会，反正主日我要去教会嘛，我不去不好嘛，我就去了，反正稀里糊涂，从头到尾都是糊涂，啊，然后来了就谈什么股票啊，啊，什么什么健康食品呐、啊，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奥运会呀、啊，美国大选呐、啊，奥巴马呀，加马金啊，我们谈的都是这些东西，我们很少谈神。我们要多谈点上帝，所以一个真正敬拜上帝来到教会就是来谈上帝的事情。啊，我发现全福会有一天我上网上全福会啊，那些 businessman 就是那些商人呢、啊，全世界有个叫 businessman fellowship 什么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这个 group 这个机构叫全备福音会，都是一些大商人在一起聚会，他们在五星级酒店，啊，这些商人在一起聚会。全世界有6000多，有总统啊，什么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富豪在一起聚会，他们有这个教会，这个聚会他们不是教会，他们因为发现女人都在教会里，男人都跑到世界里边，女人在教会里唱歌，男人到卡拉 OK 里唱歌，啊，所以女人有钱奉献给上帝，男人有钱给女人，啊，所以他们就希望把男人找回来，找回到教会中来敬拜上帝，所以他们就成立一个组织，这组织没女人的，都是男人。他们有四步，他们说在这个聚会中我们不谈生意，不做直销，然后我们不论断，我们不结党，所以这四步我发现真的来到上帝来敬拜上帝就要分清这些商人懂得，因为他们到一起要谈生意的，他们在一起要联络生意不谈，他们来到教会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单单的谈上帝的事情，所以他们变成了这种真正的敬拜啊，真的敬拜，所以我们不能够无知的敬拜，我们也不仅仅是要有知识的敬拜，我们更重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荣耀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为我们舍命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给美好的救恩给我们每一位，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要成为敬拜者。真正的敬拜者，在心灵和诚实里边敬拜上帝的人。好，我们来唱首诗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的爱你，在你的宝座前，我思想你的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 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的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赞美我们的神，敬拜他，哈利路亚。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
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